这个战里面好像虽然没有看见拿俄米啊，但是实际上从这个整个办事的过程里面，你才知道拿俄米多聪明啊。你要这样想，就是说假如拿俄米自己出面办这件事情，他不可能办得这么好了。他就是很聪明，他能够等啊，等到博阿斯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非常的放心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拿俄米的智慧，在这里是他没做什么。他知道他自己的限度是什么啊？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因为我们上一章怎么讲呢？上一章这个，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果然，博阿斯就把事情都办得好好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开过会，也没有打过手机，也没有发过短信，对吧？把他这个事情一办，嘿嘿嘿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跟这个拿个米自己出来办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博阿斯呢，他聪明啊，他完全知道拿个米的意思，因为。他找到路德的时候，路德只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："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。"然后他就不说了。然后波阿斯办的事情跟拿俄米的请，跟这个路德的请求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一样？这个问题应该不难，这都是没说出来的话啊，他直接这么做，而且做了就对了。这都没有人说话，
就是都有人要娶路德的那意思，但是呢，这个布阿斯呢，就是在说娶路德之前呢，他就是先赎。
对，他主要他是说的这个东西，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看见了没有？这个拿俄米也没告诉他，路德也没这么说啊，这布阿斯自己的主意啊。那这件事情，首先这个事情合不合律法呢？是不是？祖产是可不可以卖的呢？
像是不可，好像是不可卖吧？哎呀，
那是不可卖。
要不然就是，好像是不可卖。完了，但是有一个，我记得好像什么在千禧，在一个什么禧年能赎回来，那什么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不可有卖，不是不可卖。
不可有卖。
哎，你穷了你是可以卖的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就要还给你。啊，所以那时候后来以色列人不是有个事儿吗？对吧？就快灭国、快灭亡的时候，这犹大灭亡的时候，这个就先知跟他们讲嘛，还是耶利米还是谁跟他们讲说，你们都是禧年都没有还人家的地，他们就还了，还了以后又后悔，又把它收回来，什么什么的，呀，就像这个土地改革一样，呵呵，像土改一样。但是像这个情形是，他们家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一个拿俄米啊。拿俄米呢，现在年纪也大了，他很可能是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那也没有人会要娶她了。所以他回来之后，那他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就带了一个小寡妇路德回来，没办法种田呢。那现在要所谓的要赎路德呢，就是说我如果把路德娶来，那么她这个丈夫底下的田产呢？也就都得归我，我也得把它都赎出来。那这个所谓的赎呢，你就会给他足够的这个价银嘛，你得用足够的银子把它买过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呢，就波阿斯对律法的了解来说呢，是这么一回事的。就是说，路德之所以来请求呢，这里边已经包含了拿俄米要卖那块地的意思了。这样大家明白吗？这是拿俄米已经想好了的事情，他知道派路德去呢，就也不是说一石二鸟，那差不多这个意思。你不可能只买了路德，只要了路德，不要这块田。那同时呢，你既然我送路德来，就表示说我的这个产业要卖了。我把路德送来，你假如愿意赎他，啊，你愿意把他当成你的媳妇儿，那么，你就等于也需要把这个她的丈夫的产业呢都给赎过去，啊，所以拿俄米出的这个主意呢是两件事情一起办，啊，你不能只要赎我的田地呢，你不把路德娶过去， 你也不能只取六德呢，不来数我的田地，这样大家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人家老太太聪明的地方。但他跟路德他不多讲，因为他不要路德去多说这个事儿。路德其实不懂的，他不可能懂的，他可能就教他媳妇这句话，你就说你是我至亲的亲属，你就这么讲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上次说了，一方面是给波阿斯留个余地嘛，波阿斯可以说不要，可是假如波阿斯愿意的话呢，哎，那么波阿斯就明白了，我这个地啊要一起输，就是我要卖这块地的意思。这你看这个老太太很有智慧，她想了很久，因为她有好几个做法。她一个就是说，哎呦，谁要娶这路德这个媳妇，让她有个婆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她可能把这块地呢让人家来耕啊，她收点租，那就算了，这路德就归别人了。路德跟这块地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他卖这块地。那卖这块地呢，你看这个至亲的亲属，就是他愿意买这块地，可是人家不要路德，对吧？外邦女子嘛，然后对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还得还你，这个不是很划算的事情啊。就他看准了，他认为路德到波阿斯那里，波阿斯一直对他很好，那你就干脆就赖在波阿斯身上。你看博阿斯愿不愿意替你想办法？哎，这老太太厉害。假如老太太自己来卖呢，你认为会遭到什么样的情况？她自己要卖，她只有我们刚才讲这些办法，对吧？她要长老，因为一定要有见证人。你把长老中选了十个人，家不见得卖你的面子啊！你这个穷寡妇谁愿意听你？大家都不愿意拦这个事儿嘛。那你至近的亲属到现在也都来没看看你，对吧？也没向你表态，那还不用说吗？你这个摩押女子回来，所以路德回来的时候，假如啊，这个老太太真的这么聪明的话，其实她把路德带回来啊，说是路德可以奉养她，实际上对拿俄米来说呢，并不见得是更为有利的，因为你带了两个外邦女子回来，哎，你本族的人都嫌弃你，是不是？那你现在教会里面带了个穆斯林媳妇来，那大家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至于他自己的家产呢，那总是还有办法的。他如果不需要替他这两个媳妇儿打算，所以你再回头看第一章他所说的那个话也是真话。你们跟着我没有前途，因为这两个媳妇儿不知道在以色列地这些规矩还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在何况士师记的时候风气不是很好。这就是老太太聪明的地方，老太太不出面自己做主，老太太不拿主意，老太太不召集会议，因为她知道她这么一做的话，你想想看，就算她选了十个人，这个至近的亲属呢要赎这块地，对不对？看有没有人要买这块地，这谁要赎这块地？那有人要赎呢，他能够再加个条件，是你把路德也娶去吧，人家一定给他拒绝掉的嘛。人家跟他讨价还价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人家别人也不会再替他帮忙的，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在谈说花多少钱去赎了，对吧？他聪明不聪明？他没有动脑筋呢？有，姐妹心细啊，是很有用的啊！你要常常替你丈夫想想办法，丈夫男人办事就是，这从波阿斯的角度看起来，显然波阿斯也没在想这个事儿，因为他没有提出主动的要求嘛。因为他收割完了，打完麦子，他心里畅快，吃饱了往麦堆里一躺。这波阿斯也是个东北汉子一样的，对吧？拿俄米这个计策一来呢，波阿斯醒过来了。我不但照顾这个路德啊，我还得替他打算。那这么一打算的话，哎呦，这事儿麻烦。有他们的产业，你这个产业卖了啊。那你这个钱还得让拿俄米能够过日子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把这个路德娶过来，他的产业也归你呢，那打算打算是可以的。要是收成好的话呢，多养这几口人那什么问题，对吧？所需要的就是替他留个后人，因为你把这个所谓死人的妻摩押女子娶来，你得就替他生孩子啊，对不对？生了孩子以后呢，要把这个名分呢、归到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名下，对不对？想通了没有？这里面，可是你有没有看见很奇怪的事情呢？到最后，这个孩子有没有归在啊？到最后，这个孩子是归在谁的名下了？本来说是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对不对？
归在波阿斯名下了。
对，归在波阿斯名下。呀，以利米勒基连马伦不见，就成了基督的家谱了。 哈，厉害吧？那这就是大胃王的出身啊。那从这里看，我们来算算，我很少就好好的算算，我每次都没好好仔细算。到这里看，你觉得路德见过大卫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不小。
不小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真的是不小了，他算是大卫的什么？这是他
曾祖母。
对啊，曾祖母是可以的，曾祖母是可能可以见到的。不过大卫又是最小的，路德还得等上一等。那当然，这个上次这个啊、刘旭讲的，他们教会的姨啊，在讲这个东西都是讲婆媳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肯定是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
之前怎么没有留意这句话呢？
那你那个姨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婚姻辅导，听哪儿去了？
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这个拿来讲儿媳婆婆关系。
嗯，要把对你有成见的婆婆，你把她这个心完全赢回来是很难的，是很不容易，要花很大的功夫，好像工程一样。嗯。实际上那个路德生的孩子算是谁的孩子？算是拿俄米的孩子。拿俄米虽然没有嫁给波阿斯，可是从辈分上来讲呢，他就成了啊波阿斯生俄贝德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东西叫中国人的传统，那就是乱了辈分了，不能这么算的，对吧？圣经却偏偏这么记。越是有这样的美丽的事情，而且不可能的事情，像他这个至近的亲属都不愿意干的事情，当他成了以后呢，就是特别被神所悦纳的。比如说前面那个妓女喇合啊，还有这个啊大卫跟这个八十八圣的所罗门呐、啊，还有这里啊，都是一些有瑕疵的事情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是说没有瑕疵的，也不是说都是最优秀的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这里面有多少多少让人家看不懂的事情，到了神的手中呢，就变成最美丽的事情。如果这个是撒母耳写的啊，这应该是他高了大卫之后呢，他去考察出来的事情。那他写的也很有恩典呐、啊，因为这个所谓至近的亲属是到底是谁啊？那就一直没有说呢，跟人家留面子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不肯赎就不肯赎嘛，还有人愿意赎就好了嘛。你也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多么好像这个脱鞋之家也就够了。这里面看见姐妹啊，这个拿俄米实在是非常有智慧，非常沉得住气的一个姐妹。你看她前面讲耶和华降祸给我，耶和华怎么样，耶和华怎么样，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她的信心是很厉害的一个信心。她知道耶和华不会给她绝路，既然把路德带回来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呢，他就有信心反败为胜啊。因为你从这里看，刚才也说了嘛，其实他带这个外邦女子回来，在别人看，在他自己看呢，那都是怎么样啊，与我的产业有爱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们的讲法是说你要把这个田也赎了，媳妇也给他娶过来替他立后，很多人不干了，你懂得这意思吗？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血统是非常那个，我娶个外邦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，我干嘛，我连外邦人我碰都不要去碰他的。所以拿俄米其实他是知道的啊，路德你好心要回来，不但路德要有信心跟着拿俄米走，拿俄米要有信心带着路德回来，就慢慢看嘛，主有没有开一点点的缝，透了一点光进来，那显然是波阿斯了啊。那波阿斯既然这么恩待活人死人呐、啊，那用我们的话就是，拿俄米就说，那你就帮忙帮到底了，把我的产业也赎过去，把我这个媳妇也赎过去。但是拿俄米一定知道这个所谓至近的亲属是谁，他没有去找他，谈都不要去谈，天机都没有泄露，就直接交给波阿斯办。哼，路德记里面其实有蛮多很惊险的时刻，那决定性的时刻都是这些姐妹。你看，像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见非常非常哈有气派的话，对不对？容我往田间去。我们现在姐妹呢，往往都是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，可是你到就不要到看得远，就到中国的历史里面去看，近代中国的历史里面去看，那些开孤儿院的，照顾残障孩子的，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的，台湾见到那个老太太，那都是姐妹啊。我姐妹怎么去的？ 就是容我往田间去嘛。好多这样的姐妹好厉害哦，她们，她就去了。所以我们这样仔细的读过去之后，你应该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啊姐妹怎么被神所用的这个窍门。嗯，不要太死脑筋，神要姐妹做的事都不是弟兄可以做得来的。
圣经上说拿阿米得孩子，就是那个俄贝德，其实是那个养在拿阿米的屋里的那种嘛，那意思嘛，
算是路德替拿阿米生的，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但是圣经下面就是记得还是波阿斯的。
对对对，因为他是从男人的家谱来算的，在当时来讲呢，就是耶和华使你得了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拿阿米就成了他的养母。
那个时代应该就是这样
的。对对，犹太人就有犹太人的规矩。但这章里面所有的事情啊，除了最后卖地那个事情，赎人那个，通通不是开同工会开出来的，他就绕着这几个很简单的立位记里边的小小的条例。当然我们最早也讲了，这个就是神所谓二两拨千斤呢、啊，他就用这种小小的人物的小小的律法，能够把大卫啊、撒母耳这样的人物能够带进来，把整个世事的黑暗给你翻转过来。对吧，这是最鼓励人的。因为你假如看见现在教会的状况，看见中国的需要，是不是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说谁能够去救他？没有人能够去救他，没有人能够从上面想一个办法登高一呼把这个问题都改过来。那个向来不是神说什么。从这里看，你士师记这么糟糕，他就用了两个穷寡妇，用了一个巴士，行了，剩下呢再拿个哈拿就把撒母耳带进来，行了。撒母耳加上大卫，以色列就有救了，好厉害啊！那他们守的这个律法都是最不重要。你说你让人家来捡你的麦穗，你可以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说大卫为什么有见识？波阿斯见到大卫的可能性就比较小，路德可能见到他。那你说波阿斯这么一个有风范的人，他底下的这个哈？贝德耶西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家教的啦，有一定的这种恩典的传统在里边，这是可以想象到的。所以大卫这么干净的一个孩子啊，当然这是神特别的工作。你说跟波阿斯有没有关系？恐怕有的。你很难想说俄贝德是一个很吝啬的人，对不对？耶西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大概也不会这样想。就我们在所谓主耶稣在的小事上忠心，波阿斯不可能看见这件事情对将来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影响，我们通通都在这个波阿斯和拿阿米的这个赐福底下，他们所带来的就是波阿斯讲的啊，你来投靠以色列神耶和华的翅膀底下，愿意满得他的赏赐，我们通通都是在这个赏赐里面。可是当时他所行的，无论是路德所行的，波阿斯所行的，在人看起来，这就是你就是个好人就是了，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个傻瓜。但是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学到这样的事情，学到这样的事情，你就有力量了。你就开始保罗说，我们怎么不论断自己啊？时候未到，谁也不要论断。无论是波阿斯啊，这个拿俄米啊，路德啊，他活着的时候你问他说，哎呀你很了不起啊，是不是？他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嘛。我常常在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后来路德打电话给谁啊？给这个俄尔巴，对吧？俄尔巴不是回老家去了吗？哎，问俄尔巴说你怎么样啊？俄尔巴说，哎，回来还行啊，做了个电商，是不是啊？早一点做个体户，还蛮发达，做外销。哪天我来你们这边开会的时候来看看你。嗯，路德你怎么样啊？路德说，我还不错啊。老爸说，你都在干什么？这我没干什么，我就嫁了个老头。说不定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耶西，我这个曾孙很好玩，是吧？那个最小的小大卫刚生出来，我很喜欢的。了不起就能够讲到这里了。他永远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在这里看他们，这个叫世人和天使观看，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都好自为之，好不好？